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还在你的恢复里。主啊，是你的爱和怜悯，你的怜悯比恩典够得更深，够得更远。你的爱不放过我们，你的爱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，一直催促我们，一直困迫我们，直到我们到一个地步，我愿意将我们全人摆在祭坛上。主啊，祭坛的火力还能焚烧，焚烧每一位。主啊，主耶稣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答应你的呼召，愿你向你活。阿们，感谢主。实在是主爱的催促，主爱的困迫，好不好？我们向主说一声：主啊，我爱你。
Amen.
主啊，我爱你。主啊，我爱你。是的，爱是奴仆继续服侍的动机，爱是奴仆能够服侍的基础。刚刚听了四位弟兄姊妹的见证，他们为什么能够这样摆上呢？是在被主的爱所充满。所以在他们里面啊，有一种的断定，有一种的渴慕，有一种的心智。主啊，我愿意更多的向你活。主，我不愿意向我自己活，因为你已经为我们死了。所以我有一个把握，有一个宣告。主啊，我愿意向你活。奴仆因为爱主，爱他的妻子，爱他的儿女，所以他不愿意自由离去。是的，有时候我们很多的情形难处，叫我们想要逃，想要自由，但是主的爱在我们里面困迫我们，所以我们向主说：主啊，我不愿意自由离去。并且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开始思念，我们开始想：主啊，你思念是什么？主，你渴望的是什么？主啊，你要的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主要什么呢？就这边信息所说的，全体侍奉，为着神家的建造。我们也读一次好不好？全体侍奉，为着神家的建造。第一篇说到，圣经的中心意象就是要建造神的家。主要约的意象突破我们，这一项将我们抓住。这有三个经节，第一个经节我们请弟兄宣读一次。来告诉你，你是彼得。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。第一个经节的重点就是建造，整个圣经的中心思想，圣经的主题就是建造。我们的主渴望得着一个居所，天是他的座位，地是他的脚凳，但主说他在哪里可以寻得可安息的地方。弟兄姊妹，唯有在教会中，在神的居所里，我们主才能得着真正的安息。好，第二个经节请姊妹宣读一下。好的，我们知道神的心意，神的渴望就得到他家的建造。为这缘故，主需要恢复祭祀体系。主要恢复他的建造，需要恢复他的祭祀体系。侍奉的人有多少，神的子民就有多少。神家的建造完全在于祭祀体系，完全需要再有一般的圣徒，我们愿在神的面前来承担这个托付。主啊，主耶稣，愿我们的一千两都摆出来。末了第三节，我们也宣读一次。也就像活石
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，
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，借着耶稣基督属灵祭物。我们的主是活石，却为人所弃绝，却我们的神所宝贝所拣选。当我们更多来到这活石的面前，我们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，成为了圣别的祭司体系。而我们该有一个侍奉什么呢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。好，我们再把第一大点也宣读一次。第一大点，整本圣经是一本建造的书。
圣经的主题乃是神的建造，圣经中心神圣的思想乃是神的在圣城一脉，由他自己所救赎，并他自己调和是国人的活主。
阿们。是的，整本圣经就是一本建造的书。第一重点告诉我们，建造是神所渴望的。
整本旧约就论到神的建造这个主题。这边有三个终点，我们弟兄一个姊妹，第二个、第三个我们一起。弟兄一，
因为这个建造是神所渴望的，整本旧约就是论到神的建造这个主题。
好，第一小点，弟兄，
创世纪二十八章十至二十二节，是神在圣经里第一次启示他的心意，就是要将他自己与人建造在一起，并在地上得着一个居所。
好，姊妹，
伯特利。
阿们。好，姊妹，第二小点。彼此相会，互相交通，也彼此同住。第三，我们一起，在圣经里有帐幕的建造、圣殿的建造、耶路撒冷的建造。阿们。是的，创世纪二十八章，在雅各的梦里，我们神第一次将圣经里启示了他的心意。我们主渴望得着一个家。一个伯特利的家。到了出埃及记这边，神救赎的目标就得到帐幕的建立。到了第三，我们看见整个以色列的历史，帐幕的建造、圣殿的建造、耶路撒冷的建造。当以色列人失败被掳归回后，圣殿重建、耶路撒冷重建，在新约里有教会的建造。建造思想贯穿了整本圣经。好，我们第二终点，我们再请姊妹宣读一次。作为神的殿，神的家，就是基督的身体。末了到启示录那里有帐幕的终极完成，我们也宣读一次，帐幕的终极做整本圣经的总结，乃是新耶路撒冷，就是伟大的团体神人。变化并永远扩大神人二性的宇宙合并。是的，神的家的建造是我们主心头的渴望。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七节那里，逾越节进了主上到耶路撒冷，主进到殿里面，看到殿里的光景，我们的主实在过不去。在那里有人兑换银钱，有人做买卖，主有个灵，迫切的灵推翻兑换银钱的桌子，连人带羊将他们赶出去。门徒看见了就说，想起经上所说的，我为你的家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。我们主啊，被这样的焦急的灵、纷扰的灵啊困迫，真是啊，叫把我们就把主啊烧尽了。当多约伯遇到这些时，自己其实很蒙光照。我自己也有家，我也有两个儿女啊，两个儿子。有时候想想啊，主啊，我是为了你的家多，还是为我自己的家多？主啊，主耶稣，我是更多的顾到你家的需要，还是顾到我自己家的需要？主啊，求你将这样焦急焚烧的灵也做到我的里面。主啊，我愿意更多顾到你的家，因为你不得安息，我也不得安息。好，我们再来宣读第二大点，神殿的建造乃是连于祭司体系，并在于祭司体系。建造神的殿作为神的居所，就是祭司体系。好，我们弟兄第一终点，姊妹第二终点，神要恢复他的建造，
因为神要恢复祭司的体系，教会的建造在宇宙
就没有建会建造的可能。好。 进入至圣所。
就是我们的灵，默神施恩的宝座，让生命的水从我们的流通，这个流通就把我们众人都到神的帐篷里，叫我们都在他的生命里同被建造，
成为他的居所，就是他属灵的殿。他圣别且君尊的祭司体，这里说到，如果没有祭司职分，教会的建造就无法完成。为了建造，为了神的家，需要一般的子民甘心献上我们自己，担负起教会祭司的责任。为这缘故，我们需要更多进到我们至圣所里，进到我们的灵里。主啊，花时间让神住入，接受你神圣的传述。有人问尼托登弟兄，圣经中哪一章最难应验？弟兄回答是以弗所书四章。
是，
刚刚弟兄有提到，因为在那里说到需要全体进功用，需要每一部分摆上我们的那一份，好叫身体能够渐渐的建造起来。
阿们。
那关键在什么呢？2000年过去了，以弗所四章还没有应验，那个关键，你弟兄说。需要有一般的人，他绝对的站在神那一边。弟兄姊妹，需要一般的人，绝对的站在神那一边，接受神圣的传输。他需要出代价，让神的丰富来构成。弟兄姊妹们，请问在云林、在嘉义的弟兄姊妹们，主人们在这里找到一般人，绝对站在那个边的，愿意的请说阿们。还有这位弟兄姊妹们。如果主向我们发出以赛亚书6章的呼召，我可以差遣谁？谁可以为我去？有没有一般的亲子说：“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”愿意的，请说阿们。是的，主需要这样一般人。我们主要回来，主实在渴慕回来，主八万快点回来。但若是神的家没有建造完成，我们的主没有路回来。前面的弟兄们，教会的父老，他们已经摆上他们那一份，但教会的担子往下传的时候，有没有一般的青年人预备好呢？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们。我这种感觉，我们主要回来，我们主需要踏脚石，主需要踏脚石，没有踏脚石，主怎么回来？需要一般甘愿，是心甘乐意帮我们摆上的一般人。真的，如果我们这一生啊，让主踏过几次，就太有价值了。好，我们再读第三大点。神所命定新约的时候，所有的信徒都是侍奉神的祭司，献上他所要的祭物。这边有五个重点。第一重点说到，我们是什么呢？福音祭司，我们需要将罪人献给神。第二重点告诉我们，这样献啊有三个步骤：第一个，带他们得救；第二个，生命要长大；第三，他们的生命要成熟。第三重点就是告诉我们，生命成熟啊，特征啊就怎样呢？在教会身体生活的实行里，成为活药的肢体。第四重点告诉我们，这样的圣徒啊，在身上有三种的特征。他的灵魂体全然摆上，他的身体完全献上，他的魂更新变化，他的灵是火热的。末了，我们宣读第五个终点。所以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
你们不要轻忽，
不可摇动，
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
因为知道
你们的劳苦
在主里不是。我们把你们改成我们好不好？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。我们在主里劳苦，在主里所结的果子不是徒然的。当主回来时，在勇士里，他们要接我们进到永远的帐幕里去。我们所劳苦所结的果子，成为我们的荣耀，成为我们的冠冕。弟兄姊妹们，要知道我们在主里劳苦不是徒然的。
感谢主，很高兴来到这个台南来参与这个南云家，是吧？所有的亲子在这里的一个侍奉的香条，我们看到青年人我们就喜乐，
阿们，
召会有青年人，召会就有盼望，愿在主恢复的青年人都能够认识神的心意，都能够把自己奉献给神，来为着神家的建造。那这一次我们的总题，请大家再读一遍，好不好？来，当然，这个题目啊，第一你要读出啊，有一个叫做神的家，它是需要建造起来的。神的心意啊，不是别的，神的心意就是要建造他的家。那第二呢，在这个地方也你我也要读出啊，神家建造是需要你我侍奉的。那什么是神家的侍奉呢？我们需要读出来啊。那第三你还要读出来，这个侍奉啊不是少数人的，不是部分人的，也不是大部分人的，乃是全体的。好，这个题目啊就表达最少表达这三方面。第一，表达神有一个永远的心意，就是要建造神的家。第二，他表达神的家要建造，需要我们起来侍奉神。第三，他又表达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啊，不是专业的人来侍奉，不是少数的人来侍奉，不是啊部分的人来侍奉，甚至也不是多数人来侍奉，乃是人人全体来侍奉。那这里的每一点，求主怜悯，我们都能够看得清楚。那我要先要说啊，我们已经是在啊，整个恩典时代的末了。那么在这个末了的时代，我们在座的青年人，我不知道怎么说啊，你们是最有福的一代，因为啊，这个2000年来啊，所有的人要称你们为有福啊。这个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，门徒们跟随主的时候，主说啊，人要称你们为有福，是不是呢？可是2000年后的今天，我要告诉弟兄姊妹，连主在当时说他们有福的门徒啊，都没有这个时代你们有福。原因何在呢？因为在你们这个时代，三一神已经经过种种的过程，门徒们呢、不过是三一神成了肉体，在有限的时间里空间里与他们的同在，还没有经过死来完成法理的救赎，也没有经过复活啊，然后啊，为着要成就他生机的救恩。那今天呢，我们都经过这些了，我们还经过呢，哎，这个圣经完全完成，完全写成。保罗当他尽职的时候啊，他有一个负担，要完成神的话。非常可惜的，因着在保罗的时代啊，教会就开始堕落。在啊，保罗后面的书信就提醒我们要留意健康话、健康的话语，不要啊接触那些跟神的经纶没有关系的话。那这些的话就说出在当时的教会生活啊，哎，有一些的话并不是健康的，有一些的话不是连于神新约经纶的。保罗已经在那里提醒了，给啊教会有一个预防注射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在保罗离世之后的20-30年呢、主又兴起了约翰，把保罗所要完成的、所完成的带到了终极的总结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整本圣经就像神的儿女啊，是完全释放出来。但是非常可惜，写出来的圣经是白纸黑字的圣经，因着时代这个没有印刷术，也因着时代一个保罗的书信写给一个地方，虽然呢、隔壁的教会啊方便拿来诵读，但是再远一点很不方便，是不是呢？还需要经过抄写。那这个从某个角度来说，要能够持守神新约的经纶不容易，再加上有许多的异教，还有这个特别是犹太教是照着圣经所遵守圣经的这个犹太宗教呢，这个势力的影响，所以教会再加上罗马帝国的逼迫啊，所以啊， 人要持守神的话，在那个时代是非常不容易的。那无论如何，在第六世纪的末叶，天主教形成的时候啊，非常可惜，教会啊就进到了黑暗的时代。所谓黑暗的时代啊，你能想象吗？在天主教这个开始啊，这个形成了、啊、之后呢，竟然做了一个决定，是荒唐的大决定，就是啊，基督徒不可以读圣经，除了少数神职的人可以读圣经以外，全部不可以读圣经。再更荒谬的是，连翻译圣经都要处死刑，而且啊，是借着、啊、这个宗教的裁判所，那去追杀那些翻译圣经的人，把人活活的烧死在木头上，跟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一样的。这是历史上非常可悲的悲剧。那一直到十六世纪，马丁路德改教，就恢复了圣经的公开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圣经固然分开公开了，但是圣经未必翻译，是不是呢？连我们中文比较好的版本，中文和合本圣经翻译的完成还不到100年，1919年才翻译出来。那恢复本到现在是1987年翻译完成，到现在也不足30年。那你能想想看吗？这个圣经都不够翻译，或者说翻译都不够准确，人读圣经是不是很容易被打岔呢？哦，主耶稣啊！但是无论如何，我要说，亲爱的亲职的弟兄姊妹，你们所处的时代，三一神已经经过种种的过程，你们所处的时代，圣经已经完全公开，你们所处的时代，圣经已经翻译完成，甚至照着这个准确的翻译把它翻译完成，甚至你们所处的时代，圣经已经完全解释出来。主的仆人啊，在1990年代啊，他是非常里头高兴的，非常兴奋的，他说，今天在主的恢复里，圣经已经向我们完全打开。打开到什么地步呢？就是打开到早期使徒们所看见圣经的水平。Amen。保罗所看见的水平，今天你可以看见；约翰所看见圣经的水平，你今天可以看见。我们真的是末了的时代，在整个恩典时代，在召会的时代，神要得着最末了的一批亲职的弟兄姊妹。你们啊，要看重，你们要宝贝，你生在这个时代，你长在这个时代，你还在主的恢复里，你还在一般啊，能够来参加这个特会和训练的亲职的弟兄姊妹，哈利路亚，主要得着你们这一代，跑完最后的行程，来啊，这个预备心腹，建造基督的身体，结束这个时代，来迎接主的回来。姑且说任重道远，这个也不会太远啊，也不会太远。这个李弟兄啊，为他的孙儿生出来的时候啊，这个外孙儿啊生出来的时候取了名啊，他就里头有一个把握。李弟兄自己说，在我的年代，这个不容易，不容易活着见主，但是在我孙儿的年代，必定能够亲眼看见主。他的外孙儿现在40岁，在座40岁以上我们不太称亲职，所以啊，在座的弟兄姊妹啊，你们就是最后一棒了啊，大概大部分都可以不见死亲眼见主，但是也不一定的啊，因为在坟墓那里不都是啊老年人啊。那你能够亲眼见主，你不一定是得胜者；你能够亲眼见主，你不一定是出熟的果子。啊，你不是这个得胜者的话，会撇下在3年半的大灾难，是历史上没有人会在那里受的这个痛苦，说已过没有，将来也没有，也是有可能你会在其中的。 那你要走什么路呢？自己决定，自己决定。我告诉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整个历史，无论预言来说，无论神的话来说，神的心意来说，神要在人身上做的来说，全部都是写得清清楚楚的。你的命运也是圣经写得清清楚楚的，只有你不懂读圣经，你搞不清楚，没有圣经没写出来的。在这个末了的时代，我们盼望所有的亲子进入主的话，研读主的话，宝贝主的话，照着神的话来啊，实行神所要的。我刚才听啊一些弟兄们的见证，姊妹们的见证，我非常啊肯定他们所讲的。你在年少的时候实在要立定一个心意，不要被这个世界得着。我告诉大家啊，我这个年少的时候呢，其实在当时啊，主恢复的真理也不高，也不够那么像今天的打开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从小就想全时间侍奉主，从小就想，被主摸着之后就想全时间侍奉主，但是呢，我没有全时间侍奉主。等到学校毕业，因为我课业还读得可以了，所以就介绍到一个非常好的，也是我所学的这个专业啊，是可以说啊最好的单位了，就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顾问工程师公司。我学土木工程的，那我在学校里学的最好的就是结构计算、结构设计啊。然后呢，进到哪个部门呢？就是这个最好的部门的结构设计部门。你看，在地上不多人大学毕业进到这种单位，你看我讲对不对啊？但是我这一进去啊，就发现这个单位啊，我看我其实我服务过不少的公家机关、私人团体啊，我没有见过一个单位这么有水准的。我讲多有水准啊，早晨8点钟上班，他音乐是会响的，给你签到的时间最多只有超过10分钟，到了10分钟啊，音乐一响，你就是要去请假，最少你要请1小时。然后呢，这个中间的过程，早上的过程中啊，他大概是10点到10点10分，他音乐一响，一个 tea time， 你可以随便你要跑到哪里去都没关系。tea time 一结束，音乐一响，音乐一止住，你没回来，最少要请假1小时。他不怕你出去，不怕你出去啊。同样，下午上班也是一样，下午也有一个 tea time， 然后晚上啊，这个要下班的时候啊，马上啊加班单就传过来了，加班单就传过来了。我甚至告诉弟兄姊妹啊，连啊我没有进到一个单位啊，从早上做到晚上啊，你根本没有空，也无暇跟旁边的人讲话。你像这个公司啊，有没有水准啊？哦，那真是啊，法老可是啊，厉害的法老啊！我到了一个很有前途的公司，当然这个法老也不简单啊，这法老也不简单。下班了，这个加班单就传来了。哎呀，我想我才刚刚来啊，对这个公司也没有什么举足轻重。这加班我哪有那么大的做什么重要的事呢？根本就是小萝卜头做的事了。加班单一来，我就很迟疑，你知道吧？因为啊，我们的雄心壮志侍奉主，加班单，加班单。哎呀，我啊就试着这么做一件事，1小时，加班单我就拿回去了。那当然，他们也不好意思啊。传过来我不好意思不加班，我送回去他们不好意思再 push 我。星期六照样要上班，当时的星期六上半天，下了班加班单来。因为这是个假期啊，有1天半了，你加班多久啊？1小时退回去。我这样搞了4个多月啊，心理障碍蛮大的，心理障碍蛮大的。我要这样走下去吗？我要这样走下去吗？是你肯走，辉煌腾达， 你懂我的意思哈、啊？但是我里头的主不同意我这样做，我就写辞职了。我辞职的时候，我单位的经理特别约我，他就说某某人，当然那个话你不要以为是这样，就是、啊、要留你的话而已了。他就说啊，要进到我们这个单位不容易，像你是我们呢、啊、很极力要争取的人，啊，你不要太信这个话啊。但是我就告诉他，这个对不起，我身体实在是来不及。那也感谢主，那时候我人很瘦。你看我现在啊，70公斤，那时候只有54公斤。哈、啊，我说、啊、我身体啊实在是来不及。那一个经理就说：“那没关系，你呀、啊、这个停职留职停薪啊1年。”谢谢，因为我坚持，我就离开了。后来啊，我没有辉煌腾达，啊，没有辉煌腾达，但是呢，感谢赞美主，我又历经了一些的历练，那最后呢，就完完全全全时间侍奉主。我告诉大家，有一天呢、啊，我把我的同学，几十年呢、啊，我没有参加他们同学会，就去年，我们同班的同学要聚，我就在信基大楼啊约他们都来。简简单单跟他们传一点福音，我告诉大家，我能见证，我一点都没有觉得比我的同学差到哪里。虽然有的做校长，虽然有的啊、做院长，有的虽然有的做系主任，啊，虽然有的是这个师那个师，但是我啊就是感谢赞美，也不是牧师啊。到底谁的路走得好？到底谁的路走得好？其实我的同学好多人已经有分辨力了，已经有分辨力了。所以千万告诉在职的青年人，不要被这个时代的这个法老骗了。你的一生不是那一条路，那个结局要么就是灭亡，要么就是失败者受惩治，信不信由你。当然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放掉职业，但是职业对你应该就是啊，绝不能影响你的侍奉。你的心关切的乃是神的家。哎们，为什么呢？你去读圣经，在神创造之后，特别到了出埃及记，神把人呐、啊、带到啊这个何烈山神的山那里，这个神呐、啊、不仅是颁布律法，不仅要这个摩西40昼40夜在山上，他更是在这个40昼40夜里呀、啊，把神心头的愿望、建造神家的蓝图，甚至是施工图，很细致的告诉摩西。所以摩西啊才能下山，能够把建造帐幕的图画讲得那么清清楚楚，非常细致。 Amen。 这是旷野漂流神所建造的帐幕，等到啊进到美地之后，神就要建殿。到了新约，我们才发现，无论是旧约的帐幕也罢，无论是啊这个进到美地的殿也罢，都不过是一个预表。是什么预表呢？乃是预表基督和召会的。因为啊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，化成了肉体，直搭帐幕在我们中间，他就是神的帐幕。Amen。到了约翰福音第二章，主说啊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3日内要再建造起来。哎，当事人就说，他说了很特别的话了，这个殿呢、啊、是46年才盖造的，那当然那是指着这个被掳归回建殿来说的 因为有很多的阻挠，有很多的反对，所以建殿的工啊就停了，停停坐坐，坐坐停停，盖了46年。这殿是46年才建造成的，你这个人啊，什么时候3日内才建造起来呢？这一段的话是约翰记的，约翰写的《约翰福音》。到了主耶稣从死复活之后啊，门徒才想起，就是约翰自己想起了，他就写进去了。门徒才想起，他说这话乃是指着他的身体为殿，以他身体说的。在十字架上被拆毁的是他物质的身体，3日内在建造起来的是他奥秘的身体，就是召会。难怪以弗所当保罗说到这事的时候说，我们要长成在主里的圣殿，我们竟然是神的殿，基督是神的帐幕和殿，我们就是神的殿。之中你看约翰福音启示录21和22章，那里就给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被称作神的帐幕，新耶路撒冷也被称作神的殿。所以你看见一幅什么图画呢？旧约是一个预表，新约是那个实际，是那个应验，终极完成是新耶路撒冷。我要这么告诉弟兄姊妹啊，这个我们在年少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，尽可能被这个意象抓住，真的神是在做这件事，你在这件的建造事上有份，就一同有份新耶路撒冷。你不在这件事上有份，你会虚度光阴。不管你是什么师，不管你是什么长，也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和地位，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，只有两种情形，要么你就是神的建造，要么你就牧草合阶的建造，跟神的建造没有关系的建造。不要以为人人没有建造，人人都在建造，是不是呢？人人都在建造。我们鼓励这一代的青年人看清楚，我要再说看清楚，神要得着一个建造，而且我们已经来到末了的时代，这个时代的末了，这个建造一定完成。你弟兄啊，曾经啊跟 Sparks 弟兄说，这个是 Sparks 弟兄问他的，你看整本圣经最难应验的是什么呢？那这个尼迪翁说，根据他的观察，就是启示录第四章关于基督身体的建造。因为在他看，一些预言的应验虽然是很难很难，你想以色列复国难不难？耶路撒冷归回难不难？那个六日战争还是啊，这个阿拉伯世界发动的哦，竟然六日啊扳回来，是不管扳回，耶路撒冷夺回难不难？如果你今天到耶路撒冷去啊，还有一个几乎是绝不可能的，就是圣殿重建，可能吗？为什么难呢？因为上面建的是清真寺啊。哎，难不难？哦，这个可不简单，你敢猜？只是犹太人啊，在一次的祝棚节象征式的丢石头，象征式的立一个基，也不是在那个基础上立，就是象征式的，马上就遭到反对。我告诉大家，很难很难，难到不可能，几乎就是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一定会应验。那这个应验，只要神迹的手只要神做，没有不能事，在人看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但是有一件事啊，你一定要看啊，难哦，神家的建造，基督身体的建造，人人都进功用，可能吗？我告诉弟兄姊妹啊，你弟兄讲这一段话的时候啊，他早看清楚了。你去读他1948年恢复的指示，他看清楚了，神家的建造必须每一个人都起来传福音。那时候啊，他说啊，所有1200的都要摆进来。也许在座很多弟兄姊妹不懂什么叫做1200，就是啊， 马太福音第25章，主啊往国外去了，这是指着他升天说的，他就把他的家业分给他的仆人，有的人拿了5000两，有的人拿了2000两，有的人拿了1000两。那我们现在的翻译是有的人拿了5他连德，有的人拿2他连德，有的人拿了1他连德。那为什么我们要改翻呢？因为时代不同了，这个的斤两也不一样了。当时翻译的时候有换算成当时的两，相当于1000两，但是那个两也未必是今天的两，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为了避免时代的不同，斤两不同，干脆照原文，原文是他连德，我们就他连德就好了。那换算自己在时代不同去换算，不用一直讲1000两。那什么是1000两？你领会的两跟早年翻译的时候的两已经不一样了，听懂吧？好，重点不是这个1000两不1000两，我只是讲这个翻译。所以等到我们再翻，我们就翻他连德。但无论如何，尼弟兄当时是说啊，召会必须所有1000两的都摆出来。有一天呢，我和一同我们聚集的弟兄姊妹，我和他们说，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到，我说你们有没有留意到，马太福音25章讲了第一段话童女的比喻，第二段话就是他连德的比喻，就是交托啊银子的比喻，侍奉的比喻，到底是对谁说的？是对那个5他连德的说呢，对那个2他连德的说呢，还是对1他连德的说呢？结果那一次啊，我们一同配搭弟兄姊妹全部讲出来，懂了，都是对1他连德的说的，因为5他连德不用讲他们，也不用写出教训来帮助嘛。因为5他连德他就另外赚了5他连德，2他连德就另外赚了2他连德了。那主讲这话就是要唤醒，要唤醒，我再说要唤醒，所有1他连德全部要摆出来，不要埋藏在地里，不要被这个法老这个做法老的奴役，要从当中出来。 Amen。 尼弟兄当时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如果今天在召会里所有的1000两都摆出来，都起来传福音，那这个是整个世界就会发现了召会有了新奇的事。不过他底下讲一段话，尼弟兄啊不是太有把握。他说，根据我观察，照着目前的光景，在2000年主也不会回来。注意哦，这个还是在尼弟兄亲自尽职的时候，他尽职，无论是话语来说，职事的供应来说，还有侍奉的带领来说，都是相当的强的。但是尼弟兄竟然说，根据我的观察，照着现在的光景来说，在2000年主也不会回来。他讲这话是1948年，1948年是什么年呢？以色列复国的那一年。底下他又讲一句话，他说，不过我信，底下他讲的这话很重要，不过我信这样的召会在不久的日子一定会产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色列复国了，照着马太福音24章，主已经在门口了，他来的日子近到一个地步，他已经在门口了，就等着我们有一个情形让他门可以开。什么情形让他门可以开呢？全体侍奉。Amen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盼望主怜悯在座的青年人看见这事。第十大点说，主说，我为你的家心里焦急如同火烧。主耶稣里面为神的家焦急，这焦急将他吞没，将他吞进，他是绝对为着神的家。 在原文里啊，我为你的家心里焦急，乃是另外一个翻译可以翻，为着神家建造所发的热心将我吞没。有一种啊，是为着神家的热心啊，来吞没了主，叫他心里焦急，跟火在他里面烧一样。你知道啊，说有火烧啊，有火烧啊，赶快跑啊！哎，火烧你还是不是呢？哎，但是有一种的焦急，在他里头火烧啊，叫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。你敢不敢到耶路撒冷？到现在还是一大堆兑换银钱，你敢不敢的推翻人家的桌子？你敢吗？是不是呢？卖牛羊鸽子，喵啊！在那里叫的时候，你敢拿一个鞭子把他们赶出去吗？你敢吗？但是有一个为着神家建造所发的热心啊，哎，将主吞没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了。难怪他说你们拆毁这殿，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将我杀死。难怪他这样讲，但是我三日内会再建造起来。Amen。那我们今天要鼓励弟兄姊妹，我们里头都要有火，都要有火。好，时间的关系，我读第五大点。侍奉的根据乃是祭坛的火，一中点一同读。一小点。好，第二小点。好，往下读第二重点。好，第三。好，第四。好，第五。这个大典讲了一件非常，我要告诉弟兄姊妹非常重要的事，就是侍奉啊是有根据的，侍奉的根据乃是祭坛的火。请留意，在啊出埃及记第三章，当啊这个摩西80岁的时候，他有一天来到这个旷野的背面，来到了神的山，神就在啊这个荆棘的火焰中向啊摩西显现。简单说，他下来是要顾念啊这个以色列人的苦情，要将他们啊带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，他要差啊摩西去做这件事。然后他怎么讲呢？你们出来的时候不要忘记要来到这个山上来侍奉我。这个山是什么山呢？就是神的山。来到这个山要来侍奉他的。所以出埃及虽然他的目的地是啊迦南美地，但是神是要他们来到神的山。神的山就是来到神的面光中，被神充满，被神浸润，被神浸透，来明白神的心意，来啊侍奉神。然后等到摩西啊 去到法老面前，你去好好去读圣经，几次的对法老说，让我的百姓去。神说要让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这样就啊，到了有一天，感谢赞美主，他们经过了逾越节，经过了出埃及，也经过了过红海分别的界限，然后走了旷野的路，也啊得主啊神圣的供备，包括啊这个玛拿和啊这个磐石裂开的水，终于来到三个月的一天，就来到了这个西乃山，就来到了何烈山，就来到了神的山。到这个地方，神就表达他的心意了，说我如今把你们从埃及啊，把你们啊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归我做什么呢？做祭司的国度，做圣别的国民。这个祭司的国度，意思祭司就是侍奉神的，神要得着一般人是侍奉神的人，但是他竟然说是祭司的国度。那如果这个国度里部分不是祭司，就不能称啊祭司的国度，尤其是少数祭司，你不能称他叫做祭司国度，光是多数都还不够，他必须是全体做祭司。神的心意已经够清楚了，做祭司的国度，做圣别的国民，也就是说这个国里头的子民都是祭司。所以尼弟兄有一次啊，他的话很强，他说我们千万不要反过来说，因为圣经明说祭司的国度，圣别的国民。是啊，祭司有多少，神的子民就有多少。他说我们千万不要反过来讲，神的子民有多少，然后呢盼望啊侍奉神的人有多少。不，我们只有大家都是祭司，只有啊他刚刚出生，他还需要喂养，他还要成全，但是他也是祭司。意思就是说啊，这个出信的，这个需要受喂养，在生命中长大，就做祭司。没有人不是祭司，只有早做祭司晚做祭司，生命还没长大要等待长大，但是无论如何个个都是祭司。因为神得着的是祭司的国度，神得着的是全体侍奉。 Amen。 但是无论如何到了这个山上讲了这个话，侍奉还没开始。等到啊出埃及记35章，众百姓开始奉献，然后呢这个兴起人啊来把帐幕啊建造好。等到出埃及记40章，次年的正月一号啊，会幕立起来的时候，圣经上说神的荣耀就充满会幕。到这个时候侍奉也还没有开始。什么时候是祭司侍奉的开始呢？你去读到利未记，特别你读到第9章，应该是24节，当啊这个祭司职分啊这个体系啊建立起来，他们在那里献上燔祭。圣经上说什么呢？有火从耶和华面前烧了那个祭物，神悦纳了，侍奉开始了。到了出埃及记16章，你更进一步的看见说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就拿着香炉来到祭坛那里，从祭坛里盛满了火炭在这个香炉里，然后带到香坛那里，把香啊就放在这个火炭上，于是啊香的烟啊就遮掩，圣经上说遮掩至圣所里头的约柜，遮掩啊这个至圣所里的遮罪盖上。甚至亚伦进到至圣所和神相会，这就是侍奉。什么是侍奉呢？它的开始在哪里呢？它的开始是在祭坛的火。这个是在啊旷野的帐幕。你等到啊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，你去读列王记，当这个 这个大卫的儿子所罗门，在那里有一个非常好的、非常长的、也非常合神心意的，他祷告完了。圣经上怎么记呢？有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了祭物。我告诉弟兄姊妹，无论是帐幕也罢，无论是圣殿也罢，帐幕的开始，祭司的侍奉，圣殿的开始，祭司的侍奉，源自于啊，从神来的，从耶和华面前来的，从天上来的火。而且火烧了这个祭物之后啊，圣经上就要神所有的做祭司的要留意，坛上的火不可熄灭。Amen。 坛上的火不可熄灭，这就是侍奉的开始。如果大家再好好读以赛亚书第六章，我们就看见啊，当啊这个犹大王乌西亚驾崩的那一年，这个以赛亚就看见啊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，并且撒拉佛在那里围绕说：“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”哦，这时候啊，这个以赛亚就非常害怕，他说：“啊，哎呀，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。”这时候他看见什么呢？他就看见啊，这个撒拉佛跑到祭坛那里取了火炭，祭坛的火炭。来啊，放在他的嘴唇。哎，我们想这个嘴唇放火炭还得了啊？这撒拉佛把这个火炭呢、啊，就放到他的嘴唇，然后就对他说：“这个火炭烧掉了他的罪，洁净了他，烧了他的罪。”下文就怎么讲呢？主就说：“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去呢？”以赛亚就在那里回答。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你看见没有？祭坛的火炭洁净我们所有的罪，洁净我们的全人，还不是目的，目的叫我们有份他的侍奉。我愿意所有的弟兄姊妹从圣经里看清楚，所有的侍奉它的根据乃是祭坛的火。到了新约，祭坛就是主耶稣的十字架，然后呢，主耶稣在他的死而复活里，小楼上的120个人，他们就是在那里像燔祭一样，完完全全、绝绝对对，他们没有顾到自己的家，没有顾到自己的同伴，没有顾到他们的亲族，他们就是来在一起啊，几乎就是殉道的灵，来在一起祷告10天，啊，结果到了五旬节那一天呢、啊，圣经上。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圣灵像火，请听啊，来啊，降临了，像火一样充满他们所在的屋子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盈，就开始了有了新约的侍奉。那么今天所有的弟兄姊妹看清楚这件事，神要得着祭司的体系，神要得着全体的侍奉，但是侍奉的根据是祭坛的火。那末了我只要讲一个负担，这个火怎么会来？火怎么会来？如果不是燔祭，火不会烧，必须是燔祭。什么叫做燔祭呢？绝对的、完全的、没有保留的、不顾到自己的、不顾到自己家的、只顾到神的家的、只顾到神的权益的、只要神的、神所要的他都要，完完全全献上的时候，火就降下，然后你的侍奉就开始。所以末了总结一下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第一，你要读出神要得着建造的家；第二，神要得着建造的家是祭司的侍奉；第三，所有祭司的侍奉不是少数的人，不是部分的人，也不是多数的人，乃是全体的。末了所有的侍奉乃是根据祭坛的火，不过祭坛的火不是随便下来的，火不是人天然的热心，也不是人天然想要做什么，是不是呢？你只要做一件事，全然奉献， 把自己交给神。请大家现在读第四大点的第三中点，我们要向主说，主，我再一次把自己献给你，不管我曾经奉献过多少次，我在这里因着你给我厉害的意象，再一次把自己献给你。我要被建造，为着你建造的工作，我将自己献上。今天早晨，我鼓励在座的弟兄姊妹将自己更新献上。祭坛的火不可熄灭，不管你啊过去如何啊被烧过，那你要留意这火是不是啊完全烧尽的呢？还是这个火、啊、还有微弱的火呢？如果还有微弱的火，赶快眺望起来。我们诗歌有一首大本诗歌209首，愿你赐下祭坛火炭，将我旧造烧绝。他就是用这个利未记的图画，用以赛亚所看见的图画，火炭烧掉他的罪，烧掉他的不洁，烧掉他的世界，烧掉他的全人，烧掉他的旧造。那我要反过来说，怎么会烧？神愿意烧，那为什么不烧？神渴望烧，为什么烧不了？奉献问题，奉献问题。这个末了，我要鼓励在座的青年弟兄姊妹，你们有时代的托付，你们应该做时代的器皿。撒旦不配得着你，你们应该进到全体侍奉，你们应该被神的经纶、被神的旨意来得着。啊，你们该有一种全然的侍奉，是根据于火的侍奉。现在关键点、要命点，奉献。主啊，我愿意更新奉献，我愿意再一次的奉献，我愿意全然的奉献，我愿意没有保留的奉献，我愿意与你这位全然奉献作为燔祭的基督，按手在你的头上，与你完全连结，与你完全适宜。主啊，活来烧我，烧去我的旧造，烧去我的不洁，烧我的全人，叫我侍奉有火。火来烧我，叫我能够去将你的火来烧别人。让全体侍奉在这个末了的时代成就神的心意，完成神永远的定旨，建造神的家。
好，